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18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听听我家母亲一身正气。神传文化节目要讲的是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柳宗元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跟您聊聊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陕西王平创夫妇分别遭网判9年、7年；河南法轮功学员刘桂花、李小燕遭非法判刑；一家四口遭迫害，吉林市赵旭东妇女又被绑架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法轮功学员王平创、赵希娟夫妇在西安遭到中共绑架，被非法关押近2年。2021年12月16号被雁塔区法院法官分别网判9年、7年，共勒索罚金50000元。两人上诉，今年5月25号被西安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王平创于9月26号被劫持到渭南监狱。现年47岁的王平创和42岁的妻子赵希娟 是陕西咸阳市武功县人，近年在西安做生意维持生活。王平创曾三次被迫害，两次被非法劳教迫害，在枣子河劳教所受尽酷刑，被关笼子，夏天被曝晒，冬天被浇凉水，做奴工，被牢头暴打等。他一度被迫害至生命垂危。由于警察多次上门骚扰，王平创夫妇被迫流离失所在外。2020年5月25号，王平创夫妇二人为避免世人遭受瘟疫肆虐，骑电动车粘贴带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救人良方，遭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6月5号，夫妻俩遭西安市周至县公安局四屯派出所和长安区郭渡镇派出所绑架抢劫，被非法关押在西安市三窑看守所。6月24号，王平创、赵希娟被长安区检察院非法批捕。10月20号，被雁塔区检察院所谓的检察官徐伟非法提起公诉。12月4号，被雁塔区法院非法庭审。王平创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他说，法轮功能改变人心，使人道德回升，叫人做一个好人，做事首先考虑别人。公安机关从他家搜出的现金是他自己挣的钱，对于其他问题以沉默方式拒不承认。2021年12月16号，雁塔区法院所谓的法官杨林下达枉法判决，王平创被冤判9年，勒索罚金3万元，赵希娟被冤判7年，勒索罚金2万元。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法院日前对河南省法轮功学员刘桂花、李小燕作出非法判刑，诬判刘桂花3年，李小燕3年半。据悉，仍被非法关押在洛阳市看守所的刘桂花、李小燕因不认罪遭看守所恶人虐待殴打。刘桂花原家住河南义马市，她曾于2018年11月被义马市公安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三门峡市看守所至少一年。2021年3月29号，刘桂花又被洛龙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约2021年5月被非法批捕。李小燕原家住洛阳市老城区，她曾于2013年6月28号因给人讲法轮功真相遭警察绑架，于2014年7月21号被老城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去年3月底被洛龙区公安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洛阳市看守所。今年6月24号洛龙区法院非法庭审了刘桂花、李小燕等人。据悉，在法庭上，法官非法剥夺了法轮功学员做自我申辩的正当权利，而准备为李小燕做无罪辩护的律师，在开庭前一天的6月23号，突然接到洛龙区法院郭姓庭长的电话，被告知不许为李小燕辩护。郭姓庭长没有给出合理解释，仅称已有一律师为李小燕辩护了。洛龙区法院于日前对刘桂花、李小燕作出非法判决。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今年77岁的法轮功学员赵旭东，今年8-9月份多次遭吉林市昌邑区哈达湾派出所警察与社区人员上门和电话骚扰。9月27号，吉林市哈达湾派出所多名警察再次到赵家，非法抄家，抢劫私人物品，将赵旭东与前来探望他的女儿赵国坤一同绑架。目前，父女两人被非法关进看守所。赵旭东1988年自己办厂，建起吉林市松北电控仪器厂，经过多年创业，初步成型，效益一年比一年好。资产达到300多万元，妻子李燕温柔贤惠，一家四口人于1996年先后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无病一身轻，全家人都沉浸在愉悦、欢乐和幸福的生活中。 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以后，赵旭东一家四口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惨遭中共迫害。妻子2012年2月5号含冤离世，儿子赵国兴有11年多在劳教所和监狱被迫害折磨。赵旭东办的工厂被非法侵占，后来倒闭。赵旭东没有了生活来源，租房靠儿子打工维持生活。今年9月27号，赵旭东和女儿赵国坤被绑架到哈达湾派出所。到了晚上，赵国坤被取保候审回家。9月29号，赵国坤又被绑架到舒兰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赵旭东的儿子赵国兴被迫离家。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会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日本横滨举行集会游行，呼吁制止迫害；斯洛伐克学员在社区活动中介绍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会网报道，今年10月16号，部分日本法轮功学员在神奈川县横滨市中心举办反迫害集会游行，揭露中共的邪恶及其危害世界的真相。多位日本政要前来声援，他们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的罪恶，呼吁日本民众认清中共本质，共同解体中共，结束中共邪恶政权对中国民众的迫害。豆子市议会议员丸山智章先生到场发言，他说，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们此时此刻也在中国大陆经受着残酷的迫害，而迫害已经持续了20多年了。我们要把这些告诉日本的民众，不要觉得中共很强大，反抗也没用。我相信你们所做的点滴定会星火燎原，我也会一直支持你们。集会结束后，数百名法轮功学员手持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在日本，四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打倒中共恶魔，中共不等于中国等横幅游行。游行队伍由威武雄壮的天国乐团引领，英姿飒爽的腰鼓队压轴，途经横滨市中心、红砖仓库、中华街等多个旅游景点，引起民众的关注，人们纷纷了解真相。石方先生说，游行是很好的方式，希望你们能传播得更广。佐藤先生说，必须要对抗中共，大家齐心合力，一起加油。据民会网报道，今年10月15号，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斯洛伐克西部的特纳瓦市举行的特纳瓦市场社区活动。这个活动旨在丰富城市的文化生活，让人们有机会接触一些有趣的展位和商家。人们在法轮功展位上看到功法的演示，并进一步了解了这种修炼方法在中国受到迫害的真相。参观者马克对发放传单的学员说，自己非常欣赏学员传播真相的努力。他以前从一个朋友那里听说过法轮功，朋友还告诉他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他在敦促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的请愿书上签了名。来自特纳瓦的尼古拉小姐也在请愿书上签了名。他在展位上停留，并询问如何帮助改变这种状况。他还说明了为什么这个话题在斯洛伐克也很重要。有的参观者在展台前驻足，尝试功法。他们依次练了法轮功的4套动功。其中一位说，他的手和肩膀都感觉很好。 他们还表示有兴趣参加即将在特纳瓦启动的练功点。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0343亿。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要告诉您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跟大家谈谈为什么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气功的形式传出，修炼者学习后祛病健身效果显著，吸引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民众加入，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不约而同的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修炼法轮功后，原来身体5脏6腑的疑难杂症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比如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1983年正走红时被查出乙型肝炎肝硬化，医生建议他静养，不要再唱歌了。十多年后，1996年3月，他修炼法轮功后，这些不治之症就好了。关桂敏先生说，练法轮功后变得身体非常健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原黑龙江省京剧演员严富兰1996年得了脑中风，突然手脚不会动，不会说话，被人送到医院。在打点滴时，他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给他带来了一本法轮功修订本，严富兰用半天时间一口气看完，当他在看第二遍书时，身体就开始进化。原来手脚不会动，需要人搀扶的他，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在学功半个月后，严富兰手脚恢复活动，语言功能也恢复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到迅速进化，原来的多种疾病消失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呢？法轮功著作《大圆满法》中写道，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书中还写道，这5套功法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通脉法或大小周天，它为修炼者提供了最方便、最快、最好的，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门。随着修炼者不断按照法理去实修，提高层次，身体会越来越进化。法轮功的法理博大精深，更多更奥妙的身心升华体验，只有在实修中才会感受到。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这位母亲是位女汉子，她曾一盆盆的吐血后，该干活还干活，她的几位女儿女婿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受迫害，这位女汉子母亲会如何面对呢？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我家母亲一身正气。
我的母亲是个十足的女汉子， 他心地善良，性格却很暴烈。年轻的时候，母亲曾经一盆盆的吐血，吐完了血，他该干活还干活，也没当回事。因为当时我们都还小，又住在山沟里，没有去县城看病的条件，母亲竟然就这样熬过了四五年。他就相信一句话，阎王要你三更死，你别想活到五更天。后来母亲的腋窝长了个肿瘤，其实就是得了癌症，但老天真不绝他呀。当时地方有个人称孟二先生的大夫，他医术很高明，就是脾气古怪，一般人他都瞧不起，他也不随便给人看病。但是孟二先生对我母亲却是另眼看待。因为孟二先生家有六个儿子，加上他们夫妻俩，一家八口人，每个月光吃供应的粮食实在不够糊口。我母亲因为特别能干，自己开垦了很多荒地，自家种的粮食都吃不完，她便把粮本上的供应粮食都送给了孟二先生一家。对于我母亲的雪中送炭，孟二先生感激不尽，于是他把我母亲当成了自己的妹妹看待，还使出了看家的本领来给我母亲看病。他用火针针灸真把那肿瘤给扎死了，他还爱屋及乌。我母亲的小姨子的癌症医院治不好，也被孟二先生治好了。孟二先生可不只会治病啊，他还有算卦、看风水、画符、给人驱邪等等本事。村里哪家的小孩吓到了，只要他写张符压在枕头下面，隔天那孩子就欢蹦乱跳了。有如半仙一般的孟二先生曾经给我母亲泄露了点天机，他说末法末世的时代要到了，人间将会发生大事，好人会被关进监狱里，坏人当道，人间会有大灾大难发生，还会有大瘟疫横行，在历经种种苦难之后，好人会留下，坏人则将被淘汰。1982年，我家从山沟里出来，搬进了县城。1990年，孟二先生还曾经来城里探望过母亲。在那之后不久，他就过世了。母亲一直都对孟二先生的预言深信不疑。1992年起，法轮大法红传中国，接下来几年母亲也见证了孟二先生所说的一切。我们姐妹四人，有三个人走入了大法修炼。自从我们姐妹修炼大法后，母亲的性格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她不再为料理三餐而杀生，性格也变得温和，连小动物的生命都知道爱护了。1999年7月20日，这个让无数善良中国人心碎的日子，从这天起，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而我的父母再也没有过上安生的日子。那天，我家和往常一样，父母和三五邻居坐在一起，边看电视边聊天，因为父母都好客，邻居都爱上我家玩。母亲也总是大方地给邻居们准备茶水和香烟，我家也自然成了当地邻居聚在一块谈天说地的地方了。那年的7月20日那天，大家正闲聊着，电视里突然就播出了污蔑法轮大法、丑化大法师父的内容。一群人还没来得及反应，我母亲一个箭步上去，二话不说关了电视，嘴里还说着，谁听他狗放屁，全是骗人的谎话。2001年，电视新闻又连着播放天安门自焚，母亲也是马上关掉电视。父亲很生气，对母亲抱怨说，新闻连播放的还会有错吗？你为什么不让看？母亲毫不示弱地说了，咱们市里练法轮功的有几千人，咱家跟前儿也有好几十人， 你们谁听说有自焚的？这分明是共产党嫁祸法轮功的手段，你也信？父亲听了哑口无言，一众的邻居则是纷纷点头，很认可母亲的见解。母亲一身正气，她虽然没有修炼大法，在铺天盖地的谎言面前，她不仅清醒明白，还勇敢地说出了大实话。母亲后来对我说，孟二先生的话我一直记得呢，他说的人间大事不正是现在吗？好人进监狱，坏人当道，真的发生了。他还说，有一次咱俩在小屋里唠嗑，我看见你头上有个大光圈，我没敢告诉你，怕你一高兴就没了。我心里想啊，这法轮功太厉害了，能把个凡人练出光圈来。母亲又很遗憾地说，可惜你妈我没上过学，不认字，是个睁眼瞎呀，不然我也会练法轮功的，但我不学，我也信大法，信大法师父。在中共到处抓大法修炼者，肆意搜刮大法书籍焚毁的时候，他还给我讲了他保护大法书的经过。他说，我早就经历过共产党的卑鄙无耻了，所以我事先把你姐的大法书藏了起来，可我实在没处藏啊，我就用塑料袋把大法书一层层的包好，藏煤堆里了。我边藏边对大法师父说，李大师呀，我不是不尊重您啊，我实在是没处藏了，你可千万别怪罪我呀。我赶忙问，后来怎么了？母亲接着说，后来果然这些街道的人和警察都为了抓你姐姐邀功请赏，翻遍了咱家每个角落，连菜窖都搜了，要不是我把大法书藏得隐秘，就真被他们抢走了。在迫害最猖獗的时候，母亲不但保护大法书，还帮着大法弟子传递真相资料。有一个时期，我的两个姐姐同时被当地警察绑架，一个姐夫被非法判刑了5年，而我则是去北京上访之后被迫流离失所。我家成了当地茶余饭后的话题，我父母也顶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压力，饱受精神折磨。这种种的折磨都没能动摇母亲坚信大法的心。母亲原本不太出门，那时她却特意去人多的地方溜达，和人聊天聊到迫害法轮功，她就告诉人家，虽然我的孩子们进监狱了，我照样腰板挺得溜直走路，我的孩子不是因为偷盗进去的，是因为做好人被抓的，我为他们感到骄傲。母亲正大光明的态度也影响了大家，在我们当地，除了想借着迫害大法弟子升官发财的人，绝大多数的人都对法轮大法有了正面的认识。有一年，有个母亲要好的老乡构陷了我的姐夫，害姐夫被警察绑架，还被非法判刑了。人家都指责这个老乡，说他不看别的，也得看我母亲的面啊，乡里乡亲一起闯关东来的，人家孩子也没犯法，都是政治迫害，怎能做出这缺德事啊？在众人的责难下，那老乡羞愧难当，没多久就得了重病，花了不少钱才治好。后来，这人多次在我母亲面前痛哭流涕，说自己是一时鬼迷心窍了，以为举报法轮功能给钱，没想到不但没得到钱，还得了重病，丢了名声。母亲见老乡实在可怜，最终原谅了他。我的姥爷活到54岁，算卦的说母亲也会活到54岁。然而母亲一生善良，从年轻时就爱帮助别人，也愿意把自己的利益让给需要的人。70年代家家都穷，母亲竟然还能帮人家操办婚礼，她无私地把自己的锅碗瓢盆分给人家一份，那新娘子都感激地说了， 嫂子，你比我母亲、婆婆对我还好，真不知怎么报答。像这样的事情，母亲是经常做的。或许也因为如此，他一直得到上天的保佑。在他的晚年，他还是守住善良，一直相信大法，也堂堂正正地唾弃中共的迫害。用母亲自己的话说，他得了福报，生命被延长了24年，而且每每遇到危险，总能逢凶化吉。有一次，母亲骑着三轮车，经过了一个偏僻的地方，突然，他感觉有个人从车子后面把他的车给掀翻了，母亲的脸一下子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他满脸是血，慢慢地爬了起来。想看看是谁干的，周围却静悄悄的，没有半个人。母亲心想，大概是这地方不干净，他见鬼了。接着便弯腰，想用地上水坑的水把脸洗干净。这个时候，却迎面而来一个小伙子。一见母亲就说，老大娘，怎么满脸都是血啊？那水坑里的水有细菌，不能洗，会得破伤风的。说完，小伙子就从兜里找出面巾来，让母亲把满脸的血水都擦干净了。就这样，也没去医院处置，母亲的脸不久就痊愈了。还有一次，母亲蹲在炉边点火烧炕，没来由的一声爆炸，母亲的脸被扎进了很多煤炭渣子，整张脸都变形了。这一下子可把父亲和邻居吓坏了。大家忙着帮他把脸上的煤炭渣扒了出来，一边庆幸没崩到他的眼睛，一边七嘴八舌地劝他上医院看看。母亲却像没事人似的，只说大法师父会看护他的，不用去医院。果然，没多久，母亲的脸又好了。这样，到老都浑身是胆的母亲，心里只害怕一件事，他就怕老了身体不好，要是瘫痪了得拖累儿女多少年。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要是我能睡着觉就死了，那得有多大的福分呀。他老人家的心愿最终达成了，78岁那年，母亲在睡梦中离世。我这个一身正气的母亲，用她最后向往的方式，安详而干脆地走完了他的这一生。听众朋友，这位老母亲虽然没能见到孟二先生最后的预言，没能亲眼看到好人留下坏人被淘汰，但他的一生在大是大非面前明明白白，面对高压还能勇敢地守护着善良，抵制邪恶。您说这是不是他改变了命运的原因呢？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我们继续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这个系列。上期节目讲的是王勃的修炼故事，今天我们要来讲柳宗元的故事。柳宗元字子厚，是与白居易同时的大诗人、大文学家。 他与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并称韩柳，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文章风格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他与同时代的大诗人韦应物常被相提并论，合称韦柳，是继王维、孟浩然之后两个有名的田园诗人。他的诗风格轻俏，发纤浓于简古，寄致位于淡泊，是唐代诗人中学陶渊明学得比较成功的一个。也有诗论家认为他的诗长于哀怨，得骚之余意。最能反映柳宗元轻俏风格的诗，当然要首推他的代表作《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唐诗别裁说此诗轻俏已绝，苏轼则认为是待天所赋，不可及也，就是老天爷给他的礼物，别人比不了。他的《渔翁》一诗极有艺术特色，苏轼称孰谓此诗有奇趣，而对他的《难见中题》一诗则认为幽中有乐，绝妙古今。他在与好出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友一诗中，从佛经中化身的说法练成若为化作身千亿，散向风头望故乡的佳句，以极美的形象思维表达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柳宗元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之家，其曾祖父官至中书令，因得罪武则天而死。其父柳镇遇到安禄山之乱，携家避隐于王屋山，后上书言事而受官，在郭子仪属下任职，并累次升官。柳宗元是个神童型的天才，史书称其小时候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20岁时与刘禹锡为同科进士，官授校书郎。30岁时与刘禹锡、吕温等结识王叔文。王叔文等人看他是个奇才，把他提升为礼部员外郎，并准备大家重用。不久王叔文集团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也因为和王叔文的关系而被贬为邵州刺史，在去上任的半路上又再次被贬为永州司马。与此同时，刘禹锡和其他六人也都受到类似的处分，这就是历史上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他在永州一待就是10年，那里属荒砾之地，他便自放山泽间，与山水为伴。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他返京后复出为柳州刺史，直到公元819年于柳州逝世。像他这样的奇才，从极有希望、前途无量的境地一头栽下来，从此再也没有受到过重用和谦升，满腹才华一无所用，其心理上的打击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他也不止一次地想到过自杀，终因各方面的原因而不能毫无顾忌地去死，但他自己似乎也预感到了会死于蛮夷之地，而不能终老故乡。他在平复中表白自己清白的为人，希望能被人理解。他在牛腹中自我安慰地说，人的命运有好有坏，但不是按照你的能力来安排的，千万不要抱怨和不满， 这样才能享受到你应有的福分。他甚至做成就父来表示自己悔过和自罚之心，但这一切并未使他的处境有丝毫改善。真正使他能顶住巨大磨难而没有倒下去的，还是他对道的认识和理解，因为这种理解认识提高了他的眼界，开阔了他的心胸。就在他的贫富和成就富中，他已经显示出对于道的深刻理解。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一个极度聪明的奇才被贬谪到荒远的不毛之地，心中自有难言的痛苦。然而任何一种痛苦都可能磨砺人的意志，深化人的思考。正如后人指出的，于谦谪中始收文章之极功，盖以其落浮夸之气，得忧患之助，言从自顺，遂造真理耳。正是十多年的贬谪生活所带来的大磨难，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成就了他千古文章一大家的不朽地位。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不仅指出他的文才得益于生活中的磨砺，而且进一步揭示了他的文风都明显地带有他生活经历的痕迹。苦其微虑心，常使民生哀，投以空旷地，纵横放天才，山穷与水险，上下急速回，故其于文章出语多摧违。宋代大文学家、大政治家王安石则对八司马做了整体的评价，认为他们都是能在无所用于世的困境中自强的奇才。由于在文章中的突飞猛进，加上对佛、道、儒三教经典的精研，柳宗元一生为许多高僧写过碑铭、塔记一类的文章，而他对佛理的深刻理解、超人的见地，也通过这些碑铭、塔记而得以广泛传播。他在禅宗第六祖慧能的碑铭中写道，其道以无为为有，以空洞为实，以广大不当为归，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云除，本其境矣。真是言简意赅，几句话就把佛经要理概括无疑。他在南岳弥陀和尚碑中则以其独特的诗风形象化地描述了自己对道的精微理解，一气回薄茫无穷，其上无出下无终，离而为合闭而通，始末或异今焉同，虚无浑名道乃荣，圣神无忌是交功，行游无忌交大雄，夫子其手施顺风。他在无性和尚的碑铭中写道，生物流动趋向混乱，唯极乐正路未得其归，已经从大的格局中认识到了宇宙生命的败坏，最终只能以佛法才能拯救的结论。在该碑的碑音上则说，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动矣，明白了向内求，心不为外物所动的高深法理。他又把儒家的理和佛家的律相比较，指出其平行的作用，并且认为大小乘的分别是无意义的，定慧和归真源才是终极的目的。这一超人见地实在让人惊讶，因为佛教中许多层次极高的高僧甚至一代传人 都曾卷入大小乘之争，而且佛教最后也没能摆脱分裂为大小乘两支的命运。除了佛教经典外，他对道家的理论也有很深的造诣。阴符经是一部重要的道教经典，他研读之后撰文指出，该经乃后人假托，并非皇帝之书。精于道教理论的宋代大文学家黄庭坚曾以佩服的口吻谈到此事。他对佛理的精深理解，反过来又使他独具慧眼，能对佛教内部以及儒教中人对佛教的错误认识和做法有着特别清晰的认识，并能明白地加以剖析。他对禅宗内部南北两派的内斗以及狂禅一派的邪物做法有清楚的叙述。他在南岳大明寺绿和尚碑的碑音上指出，许多高僧在圆寂时都有异象产生，比如夜晚间突现光明，有仙音妙乐，声磬之音，周围的许多人都能看到和听到，这类事实很多，而儒者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闭口不谈。北宋时有位儒士兼通、道学纯备的长老，准备好了碑石，来请苏东坡书写柳宗元为六祖慧能做的碑铭，因为旧碑残破后要立新碑。据他声称，自唐至今，宋述祖师者多矣，未有通量简正如子厚者。苏东坡也说，刘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妙绝古今。说柳宗元的碑铭妙绝古今没有错，但说他南迁之后始究佛法则是不对的。根据柳宗元的自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30年，视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及永州，吾独有得焉。原来对于佛教，他竟然是一位幼儿学，有着30年的钻研和探求，可惜一直没有碰到过使他心服的精通佛法的人，直到贬官永州后才有了重大的突破和收获。到永州后，除了身世遭遇迫使他进一步去深思几十年来修佛过程中不解的问题外，他与佛教高僧训上人的交往对他真正走入佛教修炼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初到永州时连房子都没有，只好暂时住在永州龙兴寺的庙里，并因此结识了高僧训上人。以后他曾多次在诗文中称赞训上人，可知训上人在佛法上的精研和修为是令他心服的。而在训公院无勇净土堂一诗中，他直称训上人为导师，足见他是在训上人的指导下修佛的。反过来想，能让他这样的奇才和文章圣手心服，又岂能是泛泛之辈。他后来可能帮助寺庙修了一个净土院和其他建筑，自己就住在那里和训上人修禅。他曾在一首诗中详细描述了早上读禅经的情形：汲井数寒尺，清心拂尘浮，闲池贝叶疏，不出东斋读，真源了无取，忘记世所逐，遗言既可明，善性何由熟，道人庭与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高木，淡然难言说，雾月心自足。修禅的人大多静坐内观，修净土的人 喜欢大声诵唱佛号，而他在这里是大清早把禅经拿到室外去读，并能从周围景致中生出淡然难言说的悦悟心态，确实有趣。修炼的层次主要表现在心性的提高上，超常的体验及所谓宗教体验只是心性标准的表征之一。一个人心性的提高必然会反映到他的言行上来，守真行善戒贪嗔痴和忍苦，这些都是言行的标准。柳宗元自己也说，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智乎物外而耻智于世者，则思入焉。佛法博大精深，包容万有，但凡有志于挣脱物欲羁绊，不愿为世俗桎梏的人，都会认同佛理，皈依佛法，这也是他自己修佛的原因。作为刺史，他为柳州人民做了好些公益事业，比如他在柳州的柳江边亲自种了许多柳树，又在柳州城西北隅种了200株两种柑橘，这在刺史一类地方官中却是罕见的。这些小事虽然还不足以载入史册，但他却曾有过两件感人至深的事迹，垂名青史，令后人乃至今人读之动情。就在柳宗元调任柳州刺史时，刘禹锡也调任播州。柳宗元认为播州太苦，简直不是人居住的地方，而刘禹锡尚有老母在堂，因此不忍心老人去那里吃苦。但如果其母不随刘禹锡同往，则可能是母子永绝，因此他上书皇上，请求把自己的柳州刺史位置与刘禹锡交换，让刘禹锡去柳州而自己去播州，为成全朋友孝行而自愿去那非人所居的地方受罪，而且可能是终身出不来，其崇高精神确实令人感佩。由于柳宗元的请求，加上碰巧还有其他大臣也去说情，最后终于把刘禹锡改调到连州，柳宗元仍然去柳州任职。这件事不但载入史册，而且后人编辑唐人诗集写作者简介时也经常把这件事写进去。柳宗元去柳州后，发现柳州的穷人常把家里的儿女拿去典当换钱，如果典当过期不能赎回，则被典当的人和出面典当的人都要沦为富家奴婢。柳宗元想方设法去赎这些被典当的人回家与家人团聚，他想法让特别穷的人用劳动换取典当的钱，而家中人已经死了的，他便自己拿钱去赎那些被典当的人，使他们免于沦为他人奴婢的悲惨命运。他这种真正的父母官的善行，赢得了当地人民的尊敬与爱戴。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人们仰慕他的为人和文章，经过他亲自指点的读书人文章都大有进步，人们尊称他柳柳州，其名声不胫而走。柳宗元去世后，当地人民怀念他，有人说他曾显灵，因此地方官和当地人共同努力，在罗池为他修了一座庙，把他作为神来供奉。当地人遇到什么天灾人祸的，就去庙里祈祷求助，许多人都得到感应和帮助，这样一直持续了近300年。到宋哲宗元佑7年，宋王朝颁发牒文，赐了一块灵文庙匾额。牒文声称，在宋神宗熙宁2年和 和宋哲宗六年之间，便有十多次祈祷感应的事件，并称其系前代名贤。宋徽宗崇宁三年，又追封柳宗元为文惠侯，告辞赞颂其文章在册，功德在民，稀有其人，视为不朽，生而昭爽，后且不忘，惠我一方，是宜崇显，并再次强调其英灵犹在，祈祷祷祀，如响应声，水旱即忧，鲜有归赖。至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又特以皇上口吻加封柳宗元为文惠昭陵侯，告辞称颂其声传道学，文章百世之师，莫以神灵福佑一方之弊，是有功德于人者，其才足以命世，其政足以育民。这一次加封告辞中对他的评价已经是非常高的了，但值得注意的是，每一次封赠或加封都是出于当地人民和地方官的请求，可见人民始终记得他。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